我们这个系列呢叫做大卫的信心啊，我们是用大卫的一生呢来梳理啊，他在逆境和顺境中啊，借着他不同的圣经记载的事情呢来看啊，圣灵要给我们哪些亮光和启示啊。那我们从前两次开始呢，已经讲到了大卫在顺境中的过程。第一次呢讲到顺境中的谦卑啊，大卫依然还是像逆境那般寻求主啊，他做了很多我们很难去理解的事啊，甚至打仗的时候他也是祷告求问主的。那上一次我们讲到呢，他在顺境中呢他渴慕与主同住，只要他有机会啊开始安静下来，他就想把约柜请回耶路撒冷。然后呢即便有乌撒被击杀这样的一个意外啊，他也依然没有受影响啊，甚至还要为主建殿，但是主就借着先知告诉他哈啊，他是要他的儿子未来建殿，所以这些呢都非常的美啊。那我们今天呢要进到大卫在顺境中最最大的一件事情啊，并不是一个在人看来非常美好得胜的经历啊，是大卫的一次失败的经历啊。这样的一次经历在圣经里的记载呢，乃至在后面啊，影响大卫的家庭，影响他的儿子，影响他的儿女啊，很多的事情呢，都是往前追呢，都能追到这件事情，也就是在乌利亚的妻拔示巴的犯奸淫的这次事情上，圣经很详细的记载啊，一定是有启示的作用在里面。啊，所以我们今天的标题呢叫做过犯中的刚硬啊，我们会分好几次来讲这件事情对我们的启示。我们今天只讲呢他是怎么掉进去的，这是一个坑了，他是怎么掉进去的。那过犯中的刚硬呢，其实我们看见我们的重点在刚硬上，对吗？虽然是过犯，但是呢我们会分享呢在过犯中他是怎么回应的。然后我们用的诗篇呢是诗篇32，我们到时候会来一起来读。然后今天的敌人是谁呢？叫我的欲望。我们上次的敌人叫我的方式我的计划，对吗？今天的敌人叫我的欲望。那今天呢解决我的欲望的这个经文呢是在诗篇的32篇里，叫不可像那无知的骡马。就是神盼望我们不要硬着脖子要早一点在圣灵的管制里啊，在良心的责备里呢，早一点回过来。所以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故事，我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我们来看一下大卫的一生啊，走到现在，应该说呢，没有特别大的跌倒的记录啊，有偶尔几次啊，但是圣经按照神的角度呢，神并没有认为这是大卫非常大的问题啊，直到我们读到的这个故事之前。所以大卫犯罪得罪神啊，最严重的一次，或者说呢被神真正纪念或者说记下来说算作大卫犯罪的一次呢，就这么一次。然后呢你发现这么一次是发生在什么情况里呢？是发生在顺境里啊，这个就很值得我们思考了。我们在逆境里好像大卫虽然有很多难处，最终呢都出来了，而且都是按照神喜悦的方式走出来的，那为什么会在顺境里栽了这么大个跟头呢？我们先把这个问号放在这儿，我们等会儿来查到最后我们来看那这一次呢故事发生在撒母耳记下的11章我们先把经文读一下，我们先从1节读到17节，我给大家读一下。过了一年到列王出战的时候，大卫又差派约押率领臣仆和以色列众人出战，他们就打败亚门人围攻拉巴，大卫仍住在耶路撒冷。一日太阳平息大卫从床上起来，在王宫的平顶上游行，看见一个妇人沐浴，容貌甚美，大卫就差人打听那妇人是谁。有人说他是以莲的女儿赫人乌利亚的妻拔示巴。大卫差人去将妇人接来，那时他的月经才得洁净，他来了，大卫与他同房，他就回家去了。于是他怀了孕，打发人去告诉大卫说我怀了孕。大卫差人到约押那里说，你打发赫人乌利亚到我这里来， 约押就打发乌利亚去见大卫。乌利亚来了，大卫问约押好，也问兵好，又问征战的事怎样。大卫对乌利亚说：“你回家去洗洗脚吧。”乌利亚出了王宫，随后王送他一份食物。乌利亚却和他主人的仆人一同睡在宫门外，没有回家去。有人告诉大卫说乌利亚没有回家去，大卫就问乌利亚说：“你从远路上来，为什么不回家去呢？”乌利亚对大卫说：“约柜和以色列和与犹大兵都住在棚里，我主约押和我主的仆人都在田野安营，我岂可回家吃喝与妻子同寝呢？我敢在王面前起誓，我绝不行这事。”大卫吩咐乌利亚说：“你今日仍住在这里，明日我打发你去。”于是乌利亚那日和次日住在耶路撒冷。大卫招了乌利亚来，叫他在自己面前吃喝，使他喝醉。到了晚上，乌利亚出去与他主的仆人一同住宿，还没有回到家里去。次日早晨，大卫写信与约押，叫乌利亚随手带去。信内写着说，要派乌利亚前进到阵势极险之处，你们便退后，使他被杀。约押围城的时候，知道那里有勇士，便将乌利亚派到那里。城里的人出来和约押打仗，大卫的仆人中有几个被杀的，赫人乌利亚也死了。好，我们倒过几节啊，到26节。乌利亚的妻听见丈夫乌利亚死了，就为他哀哭。哀哭的日子过了，大卫差人将他接到宫里，他就做了大卫的妻，给大卫生了一个儿子。但大卫所行的这事，耶和华甚不喜悦。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啊，大卫显然呢，在顺境里他失败了，他输给了谁呢？输给他肉体的欲望啊，这非常明显。我们分三个点啊，三个方面呢，来看一下这段故事给我们的警告。第一呢，就是大卫在顺境里丢了什么呢？他丢了警醒。这说明在逆境里哈，大卫时刻是警惕的，但在顺的时候呢，他没有警惕。没有警惕体现在哪呢？我们来看几个点。我们看第一节，过了一年哈，到列王出战的时候啊，大卫又差派约押率领臣仆和以色列众人出战。直到这时候之前呢，我们注意到大卫每每打仗的时候呢，都是他亲自去的。没，大卫自己是一个勇士，对吗？他是个战士，他打歌利亚的时候是他自己打的，对不对？军队都在他后面。然后呢，在旷野的时候是他领兵的。直到前一次我们讲到他打仗在桑树梢上有脚步声音的时候，也是他自己打的。那作为一个勇士，他离开了他的位置，就他没有上战场。所以当我们没有警醒的时候的一个表现形式啊，就是从神招我们在的位置上离开了，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然后呢，大卫从勇士的位置上离开，你可以说啊，他年纪大了啊，那打不动啊，那我们理解，我们非常包容啊，我们的年长的弟兄。但是呢，他不但是勇士，他还是什么？他还是王。那不是说呢，王只能是30岁才能做，王50岁也可以做的，对吗？60岁也可以做王的，是不是？那做王这个职分，是不是就意味着天天躺在王宫里睡觉，然后吃喝？那肯定不是嘛。那王有王很多的事情要做，对吗？对，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大卫他离开了他哪两个神招他的职分呢？战士和王，他都离开了。然后呢，他离开了以后啊，这本来是主召他去做的啊，他不做。然后呢，我们知道呢，当我们不做主召我们去做的事呢，我一定会做我自己要做的事。就我们不可能脑子放空了，人不可能什么事也不做，你一定是有一个位置在那里。就你没有在主给你的位置上，你就一定在给自己安排了一个位置，没错吧？那大卫给自己安排的是个什么位置呢？第2节，一日太阳平息，大卫从床上起来，在平顶上，王宫的平顶上游行啊，睡觉睡到太阳平息啊，太阳是从东边升起的哈，我们知道平息就睡到啥时候呢？我们就睡到下午得要5点了哈，差不多平息嘛。啊，就算睡午觉，我觉得睡到5点好像也有点夸张啊。来睡个午觉嘛，睡到3点已经懒得不行了啊。那不管怎样， 一个王，那按道理办公应该什么时候办公啊？那么就白天办公吧，你不见得说我这个王宫是晚上7点开门啊，办公到第二天早晨，没有这样的啊，那时候又没有什么灯火通明的，那说明呢，至少这一天他没办公，他没在办公，他在干嘛呢？我不知道他在干嘛，他反正就睡到下午才起床，然后起床了以后你可以去办公了嘛，是吧？啊，然后呢，起床以后他去干什么？他在平顶上，王宫的平顶上游行，我不知道游行这个词啥意思，但我大概猜一猜呢，应该就是没有漫无目的的闲逛啊。这个王宫平顶肯定比咱们家这个房子要大的啊，就是我们要游行肯定就是下楼去街上走一走转一转啊，去逛街，也差不多意思。那王呢，他起来估计吃了点东西，就闲得没事，就去逛个商场。啊，对于他来说呢，那就上楼顶转转看看。这个基本上我们大概可以揣测呢，就是打发时间了，没有什么事干。英语叫 kill time， 就把时间给杀了，因为时间实在是太多了，不知道该干啥，就只能把它杀了。大卫当他不在神给他的位置的时候呢，他不警醒，他离开警醒的表现形式就是。完全在肉体里，所以你看这个时候的大卫哈，我们就很熟悉了，至少我很熟悉，因为我的老我就是这样的。我觉得这个时候的大卫跟我能做朋友，睡觉睡到大下午才起来，然后没事出去逛一下啊，晚上逛累了回来再喝点小酒，这个都是肉体非常熟悉的状态。大卫也是这样，然后呢，逛着逛着就看见不该看的了。所以肉体是什么时候掌权呢？我们注意到，当你离开主召我们的位置的时候，这就是危险的第一步。所以我们要知道呢，神召我们，然后把我们放在他召我们的位置上。我们今天每一个基督徒都是祭司的位置，对吗？我每一个人都有神感动我们去做的工的。你哪怕刚得救，你至少可以跟家人传传福音嘛，对不对？那我们有很多的神感动我们很多的事，我们只要把这些感动的事呢放到一边，大概率呢我一定是活在我的肉体里的，对吗？你说哎呀，我现在没有能力传福音，没关系，那你可以去读圣经嘛，神可以感动你去祷告，对吗？神可以感动你唱诗，对不对？神可以感动你去读他的话，你这一本整本圣经，我们有多少人一年可以读把它读一遍呢？我们没有多少人真的很认真对待圣灵放在我们心里的感动，这个感动就是呼召啊。我们是因为神的感动觉知跟从他的，我们也是在不停他的感动里每一天安排自己的生活的呀。然后呢，我对这些感动说不的时候，我可以告诉你，那就一定肉体会有另外一个声音，哎呀，睡个觉吧，休息一下，还有一个声音，再吃一点，出去喝一点，就是这样。对，我们不可能是不交给一个方向的，就是我们自己做不了主，我们或者把自己交给神的感动，或者交给肉体眼目和骄傲，交给世界。就是我要说自己做主，那就一定是肉体做主。大卫就是个非常典型的例子，我也没觉得大卫计划了要去干啥坏事，对吧？所以你看这个堕落是从无所事事开始的啊。好，那我们看见的第一个角度啊，那我们来看一下老我是什么样子啊，这个我们有必要来读一读啊。约翰一书，我们往后翻一下啊。约翰一书，新约的约翰一书。约翰一书，使徒老约翰写的三封书信啊，不是约翰福音啊，是约翰一书，约翰一书的二章。二章的第15节，很多弟兄姊妹很熟悉哈，我们还是要借着这个机会呢，来认识一下自己的老我和肉体啊。借着大卫给了我们这个机会，那约翰一书的二章第15节啊，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啊，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啊。所以你会看见呢，你要么爱父，你要么爱世界。你不可能骑墙的， 他其实就在讲这么个道理，就如果我今天不去爱父，那我就一定是在爱世界。那爱世界是什么状态呢？十六节，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什么呢？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三样是什么呢？肉体的情欲是什么？我想睡懒觉，我想吃好吃的啊。还有大卫呢，犯奸淫，这是肉体的情欲，对吗？眼目的情欲是什么？我出去闲逛嘛，就去看，一看看见不该看的继续看，对吗？今生的骄傲是什么？我们刚才读到的，大卫有很多的机会是说对不起的。他在整个犯罪过程，直到先知拿单来讲，我们下一次要讲先知拿单的来讲，先知拿单来找他的时候，这个孩子都生下来了。就是到了一个什么程度啊？就是整整一年呢、啊，在这个一年里，大卫的骄傲体现在哪？我死都不悔改，就是我要维护我这个王的尊严啊！所以你会看见，在大卫的整个犯罪的整个过程里啊，这世界的几个武器哈、啊，每一个他都掉坑里了，他是个连环的事情，从肉体情欲开始哈、啊，然后呢就眼目就看啊，然后到后面呢开始撒谎啊，然后我们来看看，就是我们的心被这些东西抓住的时候啊，我发现我们好像就瞎了，哎。就很奇怪，就好像不是我了，就彻底看不见也听不见神给我们的一切的话语，一切的恩典全看不见了，就像一个螺旋形的沉下去的状态。我们来回到撒母耳记下的十一章啊，在整个过程里啊，神给了我们什么呢？神给了我们力量，借着基督，借着十字架，神给了我们力量去胜过这些罪。但是呢，神不能代替我们做一件什么事啊？神不能代替我们说愿意。这叫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信心就是主我愿意。大卫有每一次往下，他都有机会说主我错了，我愿意回头。他只要说他就回头了。啊，我举个例子啊，我们从一节一节往一环一环往下，大卫看见不该看的，他的反应是什么？他找人去问，对吗？你看十一章的第三节，他就差人去打听，他什么时候开始犯罪了？他差人去打听嘛，怎么？你看见不该看，你该怎么就走呗，对吧？你人总有偶然碰见的意外嘛啊，那就哎呦这个不对啊，这个好像不合适，这个不合适不需要谁来讲，不需要先知跟他讲的，甚至他里面都不需要有圣灵，良心就会告诉他，对不对？那良心就告诉他，你看了不该看的，那他该怎么办？那我就走嘛。我相信大卫如果当时不是在离开神给他的位置的状态下，他一定会走的。大家还记得上帝把扫罗送在他面前的例子吗？是不是？是边上有一个人告诉大卫说你不准杀吗？不是吧？恰恰相反，是大卫拦着他边上的人，让他们不准杀，对不对？所以这说明大卫心里时时刻刻那个声音是很鲜明，是很强大的，就跟我们一样啊，良心马上就会拦着你。说你这样不对，所以当大卫割下扫罗的衣襟的时候，他的良心就责备他，他就不舒服。我就不相信良心在那个时候就不舒服，这个时候看了不该看的还去找人问，良心一点都不吱声，这不可能啊，这绝对不可能。他的良心已经反反复复告诉他这不对，你看第一眼就不对了，赶紧走啊！他已经看了，而且看的很掉进情欲的看，然后呢他还去找人。那在这个状态下他就已经对着良心说不了。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这说明呢，神在这个过程中呢 给了他能力。这个能力是什么？他当时如何胜过杀扫罗的愿望，他今天就可以如何胜过再去找八十八的愿望，对吗？那我想问大家，我们平心而论，平心而论，你比较一下，假设呢，你的一个仇敌追逼你到一个程度，你天天只能东躲西藏，哎呀，而且上帝把他送到你面前，你只要杀他一下，你的苦日子就过去了。你说这个难，还是你看了不该看的就走难？你说哪个难呢？哪个难？肯定第一个难，没错吧？哎，就恰恰相反，大卫就第一个能过得去，他偏就第二个过不去。我可以告诉大家，圣经里这种例子不止大卫一个，而且往往发生在顺境里。大家千万不要以为我们栽的最大的跟头是逆境栽的，往往都是顺境栽的，这个特别特别重要。就人一舒坦了哈，就要出大事。对，我们最后会来分享。所以在这个故事里呢，大卫的警醒啊，当他离开了以后呢，第二呢，我们看见呢，他始终不听良心的责备，这是我们刚才开始进到的第二个分享点。所以第一个分享点呢，大卫他离开了自己位置，他没有在警醒里，然后呢，他给了一个在罪里掉下去、螺旋掉下去的温床。第二呢，上帝刹车的机制哈，始终没发生作用，对吧？就是上帝不是刻薄寡恩的神，更不是说我就看你好看的神，说你看啊，就是他要掉下去了啊，我倒要看看他掉下去以后怎么样。不是，上帝巴不得你在第一次做错的时候，他就把你拽回来。所以在这儿，第一个刹车失效是什么？良心责备他，他没听，他去打听。然后呢，你会发现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啊，上帝就一直让这件事情呢一直发展下去。我们人认为哈，神会怎么样呢？我们跟神关系不近的时候，我们认为呢，上帝会一下子让大卫眼睛瞎了，那瞎了他就干不成这事了，是吧？是不是？或者说你让我车抛锚了，我车抛锚我就去不了赌场了。对吧？上帝不是这么带领的，上帝怎么带领的？你可以去，你眼睛没瞎啊。我们人会觉得，哎呀，最好大卫突然白内障，哎，这个看不见了，那看不见了就不看了啊。大卫看一个不能看的东西，我们做父母的就说，哎，上帝怎么不让我的孩子在这个时候突然白内障呢？他就看不了了。上帝不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要明白神对人的带领是怎么样的，他一直都是用话语来刹车的。先是良心，我们今天在里面有比良心更大的声音，就是圣灵。然后是什么？然后是边上的工人。你看啊，良心和圣灵不起作用的时候，他才工人来，对吗？这下一章就会有工人来，对，最后才是环境的后果。但是呢，神不是说呢，哎，我就给你创造个环境让你失去犯罪的能力，是的，这个我们要记住啊。那大卫是怎么样？神不但没有给他眼睛瞎，而且在第十一章的第三节哈，大卫就差人打听那妇人是谁，有人说她是以莲的女儿，赫人乌利亚的妻八十八。我不知道这个人怎么想的。那按道理呢，如果是一个忠心良善的神的仆人啊，这时候该劝劝大卫了。是吗？因为大卫问的时候，这个事情其实这个人就会知道，你怎么知道这个人是谁？你一定看见了，就这个事情本身就不合理，他本身就带着罪。那大卫问的人呢，居然也就如实的回答他。换句话说呢，这个给大卫创造了犯罪的条件，对吧？对吧？假设我相信啊，我们在座的所有的基督徒弟兄姊妹啊，我相信你们在神的带领下有足够的圣洁。如果有一个弟兄或姊妹来问你同样的事，你一眼就看穿了他要去犯罪，你会怎么说？你说姊妹不能这么干，我得拦着你，我不能告诉你这个女人是谁，因为我知道你肯定去干坏事，我不能告诉你。 当他这么说呢，提醒一下了啊，你看神任凭，看见了吗？所以我想表达的是，就是任凭，一面良心在刹车，一面环境在任凭，所以我们得认识这个主啊，得认清楚。你千万不要把环境读成神给你创造犯罪的条件，我这底下不得了的这个过程，你再看往下看，就全是小概率事件啊。你再往下看到第四节，大卫差人去将妇人接来，那时她的月经才得洁净，她来了，到第五节她就怀孕了。这从生理周期来说是非常小概率的事件，一次就怀孕了。谁使她怀孕的？神，神使她怀孕的。为什么？大卫，你不是一直要往下走吗？我就让你走到底，你要悔改就得要在话语的劝告里要悔改，因为良心一直在刹车。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弟兄姊妹，我们不要误读环境啊！我们误读环境会认为，哎，上帝没什么呀，你看，哎，我眼也没瞎，我耳也没聋，哎，我这犯罪我吃麻麻香，我天哪，这个走到最糟糕的程度很可能会是什么？耶和华要杀他。我们来读一节，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上，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上第二章啊，撒母耳记上第二章25节，以利有两个儿子，非常糟糕，干了非常糟糕的事。我们不去读哈，时间原因，我们只看了以利来警告他儿子之后，他两个儿子不听，圣经是怎么描述的？以利对他儿子说：“人若得罪人，有事师审判他；人若得罪耶和华，谁能为他祈求呢？”然而他们，也就他两个儿子，还是不听父亲的话。后面怎么写的？因为耶和华想要杀他们。耶和华要杀他们就怎么杀？就是任凭你一直往下。所以我想告诉大家，神盼望我们回头，但他总是用话语来警告的。我们若不听摩西和先知的话，就永远不可能回头。这就是在地狱里那个财主亚伯拉罕跟他说的话，记得吗？路加福音的16章，财主和拉萨路的故事，对吗？在亚伯拉罕怀里是谁？是乞丐拉萨路。财主说：“哎呀，你差我回去给我那几个兄弟说，他们看见有人复活，他们一定会信。”亚伯拉罕怎么说的？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可以听，他们要不听摩西和先知的话，意思就我们要不听圣经的话，我们要不听里面良心和圣灵的声音，就算有死人复活，你都不会听。不会听。好，我们往下看啊，撒母耳记下的第11章，我们回到故事的过程里。所以神给了大卫两条线，一条呢就是他不停的在往下沉的过程中呢，良心在责备他；另外一条呢，你会看见他每次哈，他的罪呢都在往前发展。我换句话说，就是也许他这次没有怀孕呢，他就不需要去把乌利亚叫回来，是吗？对不对？这个事儿是能盖一阵子的，是吧？啊，上帝就是没让他盖住，对吧？这事儿出于谁？就出于神。那怀孕了你就不能盖了，不能盖，大卫这个时候就被逼着又要做个选择，对吗？你会看到大卫每次都被推着，你得做选择。大卫如果在这个时候，乌利亚的妻跟他说她怀孕了，大卫有两条路可走，哪两条路？第一，我承认错误，我错了，然后呢，我把乌利亚找回来跟他认错，而且是对着众民认错。还有呢，就是圣经写的他做的选择，对吧？所以大卫从看开始，他就可以做两个选择，不看或者找人来问，问了以后还可以做两个选择，打住或者把他叫进来，对吗？然后呢， 怀了孕之后她还可以再做两个选择，她每一次做两个选择，这些都不是说三分钟五分钟啊，都是按天算的时间的。我就问大家，如果你在良心的责备里，你一天你下来你受得了的？我们等会看诗篇的三十二篇，你就会看见良心戳你，你是很难受的，圣灵责备你，你也是很难受的。但是大卫呢，他就不停地把这个声音往下压。我会告诉大家，最糟糕的事，或者说真正的犯罪，就是这么个动作，把神在你里面的声音往下压，这叫犯罪。因为其他的神都可以救你，唯独这件事他救不了你。为什么？因为他可以给你胜过罪的力量，但是他不能代替你做一个不要罪的决定。不要罪的决定他替你做，你就不是你了，你就是机器人了，你就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有灵的活人了。弟兄姊妹们明白吗？我们之所以成为人，就是因为我要为我的决定负责嘛，否则上帝凭什么审判人呢？凭什么把人没有信的送到地狱去呢？他没有理由啊，因为我都是机器人，我选不了，你还来审判我吗？是不是？我不能对着我的电脑说我要审判你，所以我把你丢到大江大海里去，我可以吗？明明是我做的程序，我做的机器，我怎么审判他？所以上帝给了我们什么呢？他给了我们赦免的恩典，就是我只要认，我什么时候回头都行啊。大卫从这个时候一直到孩子生下来，就先知拿单来找他之前，他一整年的时间他有足够的时间悔改啊，对不对？他哪一刻都可以啊，哪怕乌利亚已经杀完了，他还可以悔改啊，可以就跟神认嘛。就我们不是每一个人都是十岁八岁就信主的，我们很多人信主的时候，这辈子在地上干的坏事已经是很多了，甚至还有杀人犯呢，对不对？那杀人犯可不可以悔改得救啊？可以。上帝可不可以赦免他？可以。所以上帝给我们的恩典大到一个地步，我们不可能做任何的恶事，捅任何的娄子，以至于上帝救不了我，这不可能。我唯独能做一件恶，上帝救不了我，我就是始终刚硬，我说不，我就是跟他说不，你要赦免我，我不要，我就是要继续犯罪，神就没办法。神给我的能力，神给我的恩典体现在哪呢？罪的后果赦免他给了我，还有什么胜过罪的能力他给了我。就今天借着圣灵啊，你不信可以试一下，就是当你决定跟罪说不的时候，你突然一下里面的出来的力哈，就那些引诱你的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啊，它就消失了。你不信你可以试一下，你跟他说不，你说撒旦推我后边去，我不相信你，他一下子这个声音就下去了啊。就你里面本来那个声音特别强，我就是要这样东西，我就是要这样东西，当你真的决定跟着主了以后啊，你对着这个声音说不，这个声音就拿你没办法，因为你已经不受他捆绑了。这就是今天每个基督徒有的状态，对吗？我们就是从坟墓里出来的拉萨路，已经解开能够走了，没有裹尸布在身上，但是有一样神帮不了我，就是我就是不要他，我就是要罪，那就没办法。所以弟兄姊妹们，现在大家能分清楚啊，我们在跟神的关系里得救以后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吗？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由得谁？由得神，对吗？还记得罗马书七章这节经文吗？立志行善由得我的意思是什么？责任是谁的？是我的。行出来的责任和力量是神给的，对吗？雅各书四章讲到什么？他说你务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跑了。一样的，这个经文讲的都是一样的意思。你务要抵挡魔鬼，谁是责任人？我不抵挡魔鬼，就会跟大卫一样一直转下去了。大卫就在拥抱魔鬼，是吧？这看了不该看的还去找人来问，问完以后这每次都是选的就是魔鬼这边嘛。我不抵挡魔鬼， 神就没有办法帮我吗？现在大家明白，耶稣讲到一个什么样的罪是不能赦免，今世来世永不得赦免，就是亵渎圣灵。什么叫亵渎圣灵啊？你就是不停的跟他说不完。这不是指基督徒啊，就是指不信的人。你不停的说不，不停的说不，到最后呢，你连救恩都没得着，那就下地狱了。这叫今世来世永不得赦免。那对于基督徒来说，我们不会经历这样的审判，但是我们会有一个什么情形？你会使圣灵担忧啊，你会压制圣灵的感动啊，对不对？就基督徒，圣灵跟我们什么关系？就你得救的时候，圣灵就住在你里面了。对，他是不会再抛弃你了，但是你真的可能在跟随主的过程中，你把他摁下去，你让他担忧，你压制他的感动，这个时候你会失掉什么？你会失掉跟他爱的关系。走的路就会走成大卫这样。所以我们来到这里，大卫的欲望在这儿就完全掌权了。然后呢，到第六节的时候啊，大卫就差人到约押那里去说，你打发赫人乌利亚到我这里来。约押是谁啊？我们上次讲到了他的一个特别不靠谱的亲戚，对吗？大卫甚至咒诅过约押，对吗？我们再重新再读一遍，大家还记得吗？在撒母耳记下的第三章，撒母耳记下的第三章，三章的28节，大卫听见了就说啊，刘尼尔的儿子亚尼尔的血，这罪在耶和华面前永不归我和我的国，愿流他血的罪归到约押头上和他的父全家，又愿约押家不断有患漏症的，长大麻风的，后面很多啊。约押是谁？约押是神咒诅的。你会看见大卫在这个时候他找谁啊？他找的都是不属神的人了，这是非常令人悲哀的，是吗？大卫曾经身边都是跟着的，都是很属神的，乌利亚就是属神的人，对吗？他非常有信心，非常爱他的主人。但是大卫呢，首先找人去问这个女人是谁的，回答的这个人显然就不是太从神来的，对吗？现在又开始去找约押来问啊，约押不属神，而且最后那个脏活是谁干的？是约押干的啊。所以我们看见的螺旋往下的令人悲哀的事情，我们再往下看。然后呢，上帝如此爱大卫，他用乌利亚两次来唤醒大卫。良心不是没作用吗？没关系，我在你身边放一个大光，极明亮的光，就是乌利亚。乌利亚显明在哪呢？第一次他把乌利亚招回来以后啊，当天晚上呢，乌利亚就在哪睡啊？他在宫门口睡，而且睡的理由是什么？圣经怎么讲的？他说，约柜和以色列与犹大兵都住在棚里，我主约押和我主的仆人都在田野安营，我岂可回家吃喝与妻子同寝呢？这是多么属神的话啊！而且这讲到的都是我在王面前起誓，起誓肯定对着神起誓了，对吧？还有我主的约柜，哎呀，我不知道大卫当时怎么想的，这些在他里面完全没起作用。神用约押间接的来唤醒大卫，唤醒了两次。第一次呢，是约押不回去。第一天晚上约押没回去的时候啊，大卫可以做一个什么选择？我错了，哎，我怎么能亏待这样属神的人呢？对吗？就我怎么伤害这样的属？就这个形成的对比实在太强烈了。就这个对大卫的良心就用刀割一样，是吧？就这个不是一般的冲击啊。大卫不听，你会发现呢，他只要每次不听哈，他就螺旋又下一个台阶。这次的台阶是什么？我把约押灌醉了。哦，对，我把乌利亚灌醉了。我把乌利亚灌醉了。你会发现这心就很恶了，是吗？就是第一天呢，我盼望乌利亚呢 自己回家，不回去，然后我怎么办？你看他后面怎么样？使他喝醉，第十三节，为什么要使他喝醉啊？喝醉就可以好送回去了嘛。他为什么把他送回去？让怀孕这件事情能够按下来嘛，能够藏起来嘛，行吗？我就是要他回去，他不回去，我把他灌醉了，我让他回去。然后你发现啊，这个事还真就是这么奇怪，他就是不回去，看见了吗？这个事情你说不出于神，我是很难相信的。神就是感动他不回去，他连灌醉了脑子里想到的都是神给他呼召坚决不回去的意念。神就是要用乌利亚的殉道来唤醒大卫，这就是我看见的。从圣经话都不会有废话的哈，就从生孩子这个细节，你就看见这个孩子本身就是就不是大概率事件，是个非常小概率事件。从生孩子开始，神的手就在往前推，就你只要硬着脖子，你一定会在罪的路上的更堕往下堕落一层，这就是结论。然后呢，你千万不要认为这个环境哈是好的，神没有干预就是任凭，因为你在这一层不谦卑，你就必须得下一层，因为每往下一层，到最后罪的后果就一定更痛苦一层，一定是这样。所以神巴不得我们在任何的一层上，及时的被良心和圣灵的声音刹车刹住了。这是神做工最重要的方面，弟兄姊妹，我们为什么要读经？我们为什么要听到？我们就是要在这个过程里明白上帝是怎么做的。你都不认识他，你都不知道他是怎么做事情，你不就是像蒙着眼在丛林里瞎走吗？我想象的上帝是怎么样弄？这是我想出来的，神不变，我怎么知道他怎么做？圣经启示嘛。什么叫神不变？他当时怎么带领大卫，今天怎么带领我，对不对？这叫他不变，而不是我认为，哎，你看我今天干了一些坏事，好像上帝也没说什么，还给我创造了条件啊。你看约押也挺好一哥们，哎，也挺帮忙的，这事就过去了。你看我也吃麻麻香，出门也没被车撞。不是这样的，这里面恰恰相反。这个时候在堕落的过程中越顺啊，其实是危险越大。大卫在这个时候，你看啊，到这里乌利亚就是不回去，第二次不回去啊，怎么办呢？第三个大关啊，14节。次日早晨，大卫写信与约押，交给乌利亚随手带去，信内写着说，要派乌利亚前进到阵势极险之处，你们便退后，使他被杀。注意，这封信是乌利亚带回去的，这说明大卫深知乌利亚是非常圣洁、非常忠诚。假设我给你一封信，你已经开始对我有点犯嘀咕，你可能半道再开看一下。乌利亚把自己的杀他的首领带回去的。大卫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觉得良心的声音按照分贝算啊，得大到一个什么程度啊？如果只是在平顶上逛啊，良心的声音假设这个分贝是一的话，要乌利亚把手书带回去要杀乌利亚，这个分贝已经到100了，上帝就恨不得拿喇叭跟他喊了，孩子你在干什么，醒一醒，你往地狱里奔呢、啊？你这是你这你要做什么？你自己的命不爱惜吗？所以在这个时候，大卫的声音是什么？拦住，就是不要。继续往下，我们来看到最后啊，我们跳过的18节到第27节哈。大卫跟约押有一番对话，我们时间原因就不去读了。这番对话里呢， 大卫居然跟约押还演了一出双簧啊，就是这么个意思。约押也知道是怎么回事，大卫也知道是怎么回事啊，大家还面上的这个安慰和鼓励还说了一通啊，直到这一次，等于呢，这个是到了良心的声音啊，责备他到了极致，对吧？就是这么糟糕的事，你们俩还能演得下去啊？还演得大家还是那么回事啊？对，然后到最后一节27节，当他把八十八娶回去，生了一个儿子以后，耶和华甚不喜悦。然后就到12章，下次我们要分享。所以耶和华甚不喜悦之前，良心已经责备了他很长时间。那我们来看第三点我们要分享的啊，在神眼里啊，哪一个罪是真正最糟糕的？是杀害乌利亚，是他一生的污点。我们其实原来分享过，我们来看一节列王记上的15章5节。列王记上15章。列王记上15章。列王记上15章5节，这个是在讲到大卫的后代，但是他提到了大卫，做了一个评价，因为大卫除了赫人乌利亚那件事，都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一生没有违背耶和华一切所吩咐的。这说明在其他的措施上，大卫其他有些措施神并没有责备，对吗？唯独这一件，而且在这一件里呢，神描述这一件事的角度是什么？赫人乌利亚那件事。那说明在整件事情里，犯奸淫和杀乌利亚，在神眼里哪一个更糟糕？杀乌利亚。为什么呢？因为杀乌利亚充分地显明了大卫的刚硬。就人会有肉体的情欲，对吧？比如说犯了奸淫，他醒过来，哎呀，这个错了，我不干了，就认错。但是他一直往下，所以大卫在神面前亏欠污点，神的责备在哪一个方面呢？叫过犯中的刚硬。现在大家明白这个意思了，过犯神还能救，刚硬神就救不了了。我再说一遍，过犯神能救，但是刚硬神没有办法。因为刚硬就意味着什么？你一直把恩典往外推，你一直把神的话，神最大的恩典就是耶稣赦免的恩典，就是借着他的话启示给我们的，我们一直往外推，一直往外推。对，好，我们再回到撒母耳记下的11章啊。所以偶尔被过犯所胜啊，和故意犯罪呢，它的区别就在这里。如果说八十八奸淫这件事情是偶尔被过犯所胜的，那到他因着孩子一定要去杀乌利亚的时候呢，就变故意犯罪了。好，那我们来总结一下吧，这个故事。这是大卫掉进去坑的全过程啊。我们来看看这件事情，圣经为什么记载的那么详细？直到这件事情之后啊，到他家后面的纷争，因为这件事神的审判是他家要死4个孩子，还4倍啊，所以后面有很多的他家的苦难啊，这顺境里他遭的那些罪啊，其实都起头都跟这件事情有关。那反过来呢，在整件事情里，大卫得着的最大的是什么吗？就是他明白了悔改和赦免的宝贵。大卫真知道悔改和赦免的宝贵，因此大卫写了诗篇51篇呢，这是我们下一次要分享的。而且呢，因此神给到的恩典呢，使得耶稣刚刚好，也就是大卫和八十八的后裔。所以这个是我们后面要去看大卫悔改所得着的。但是呢， 我们今天先把这个头先起出来，就是这件事情对大卫的经历啊，可能是他一生中得着最重要的一次经历。那换句话说呢，我顺境里啊，无论做多少什么抬约柜回去啊，什么建圣殿呢、啊，可能我跟主的关系都不如什么，都不如这一次跌倒了之后深知赦免恩典的重要。那我该怎么解释呢？我跟大家举个例子，举个打个比方，假设呢，我这一辈子呢，我特别听话，爸爸说让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不做的事我从来不做啊，这个非常好。然后呢，我真知道这个解药很宝贵，就是我干了坏事呢会有解药吃，这个解药很宝贵，但是我从来没吃过。直到有一次呢，我真的干了一件坏事，然后这个罪的痛苦，这个罪的后果我全尝了。在这个时候我把解药尝了以后，我就知道这个解药对我意味着是什么，就是生命。所以当我说耶稣是我的生命，我什么时候喊出来，是从心底里喊出来的，是经历过大卫这次以后。所以这在圣经里呢，这样的例子还有一个很经典的，就是犹大，不是卖主的犹大，是雅各的儿子犹大。犹大在经历他的儿媳妇那次之后，他玛那次之后，他终于知道他非常糟糕，他悔改。所以人悔改的经历啊，非常的宝贵。所以我想告诉大家，你们不要浪费自己在罪里回头的经历，这是真正神许可这件事情发生他的美意在这里。神是好神啊，就他盼望我们在所有的难处里最终都得着益处啊。这个难处可能是什么？可能是你的疾病，这可能跟什么罪没有关系，但也可能是什么？可能就是你犯浑呢，可能就你搞错了，你就是刚硬得罪神呢。但这个时候你该怎么办？你不要浪费这次经历，安静下来想一想，想什么呢？若没有上帝赦免的恩典，你会是什么结果？你真的想深了，想明白了，你再去领圣餐，我相信你会不一样的心在唱那些歌，你会不一样的心在做这些祷告。你以前可能去领圣餐的时候都觉得是麻烦，你觉得就是一个宗教仪式，你现在真知道如果没有这个圣餐，你可能不能今天活着站在这里，就是这个道理。好，我们来看一下诗篇三十二篇，这就是大卫想告诉我们的。诗篇三十二，诗篇三十二篇的第一节，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凡心里没有诡诈、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你可以想一想，当他喊出来有福的时候，他心里怎么想的？我就是这种人，我已经尝过这个滋味了。第三节，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我终日哀哼而骨头枯干，黑夜白日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我的精力耗尽，如同夏天的干旱。后面有个细拉，细拉就是拖长音的。为什么在这他要停顿一下？细拉就是停顿，好让我们想想前面两节。良心责备我的时候，圣灵让我悔改的时候，我不认罪，你觉得我开心吗？我整个人是什么状态？就是这个状态。我终日哀哼，骨头枯干。弟兄姊妹们，不要硬着脖子，不要刚硬。你只要是主的孩子，我可以告诉你，你就会像大卫这样，你就辗转反侧，你就实在是觉也睡不好，你心也不得安宁。甚至呢，他说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神的手在我们身上沉重是个什么状态？就像他说的，他说我精力耗尽，就像夏天的干旱，他完全没有力。所以我想 劝告他讲话。如果你的状态现在是这么个状态，你好好想一想，可能有一些状态需要悔改，神要带着你呢，要醒过来，你要跟他去说，要说对不起，主，我错了，我请你赦免我的罪，我知道我错了。你越早的做这个祷告，你越早的得解脱。一定不要待在自己的罪里不回头。那我再告诉大家呢，你待的越久啊，往下滑的危险越大，而且越往后面呢，需要悔改的力量要越大。因为你想，大卫犯了奸淫去悔改容易，还是杀了人去悔改容易啊？肯定是奸淫悔改容易嘛，对不对？越往后越难了，越掉不了头了，是不是？越早的回头，但是呢，反过来，你越到后面，神的手就越重了。哎，完，我继续往下看第五节，我向你陈明我的罪，不隐瞒我的恶。我说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你就赦免我的罪恶。又是一个希拉，告诉我们什么？再想想，我一直在隐瞒，我在藏着。弟兄姊妹们，不要把圣灵已经指出来的罪还藏着，这就是我们的结论啊！你想一想，你回去再想一想，圣灵一定有指着你很久的一样东西，你始终不肯到主那里去。好，第六节，为此凡虔诚人都应当趁你可寻找的时候祷告你，大水泛滥的时候必不能到他那里。你是我藏身之处，你必保佑我脱离苦难，以得救的乐歌四面环绕我。他在讲什么？不要等来不及了。那在这呢，他是在讲没有信的人。那如果我们信了的人呢，我们会怎么样？就如果一直在主里犯罪啊，在主里的弟兄他一直去犯罪啊，会有个什么状况呢？就是神很可能会把这个弟兄或姊妹早取走啊。大家不要去试神的底线。大水泛滥的时候的意思是指什么？审判来临的时候，审判来临的时候，进到永恒去了时候，你还怎么跟他回认呢？不信的人要悔改得救，信的人要悔改跟神修复爱的关系吗？是不是？我们里面有一样我最爱的东西，我们去想一想，只要不是神，你就应该悔改。凡不以耶和华为神的，这人的愁苦必加增。这就是我的偶像。这个偶像可以是肉体，可以是情欲，可以是钱财，可以是儿女，可以是你的名声，可以是你的大学，是你的事业。在人很可能把这些都包装成非常光鲜的名头标签，但是这全都是要悔改的，全部。因为你必然会因着这样东西进入这个死亡螺旋，对吗？我可能不是因为犯了奸淫我去杀人，我可能因为什么？我可能因为我要做这个生意我去撒谎，是吗？一样的，我只要想要一样东西，撒旦就可以利用这个想要撬动我的良心，撇到一边去干得罪神的事。到第八节，我要教导你，只是你当行的路，我要定睛在你身上劝诫你。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个走过这条路的大卫来劝我们的话。你可以想象成一个爱你的弟兄，他已经吃过了那么多苦，他说这个兄弟这个姊妹，你不要再走这条路，我来劝劝你。劝你什么呢？就是第九节我们的重点，你不可像那无知的骡马，必用嚼环配头勒住他，不然就不能驯服。哎呀，这个太形象了，大家都在农村待过就知道，骡马和这些牲畜是需要怎么样？需要在口里放个嚼子，对吧？嚼子什么意思？就是它非不听的时候你可以拽，那一拽呢，它就疼，对不对？一疼它就往你的方向走了，对吗？所以它改主意不是因为愿意，是因为什么？疼。所以大卫想说的意思是什么？ 他巴不得我们愿意，不要每次都因为疼。阿门。到最后呢，我们会讲到后面两次呢，我们会讲到疼也是神要用的方式，最后这是神最后能用的方式。但是我盼望每一个在主里有信心的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像无知的罗马，必须要用嚼环、用配头、用缰绳来勒了我才掉头，在罪的后果里才回头。好，我们最后做两个思考啊。第一呢，就是我们生命里啊，有没有这样的偶像和这样的欲望？这个是回去我们要在神面前好好想的第一个问题。如果想不明白呢，可以做一个祷告，我说主啊，求你光照我，让我看见我的欲望，我的大卫的时刻，大卫的88时刻是什么？求你告诉我。这是我们做的第一个思考和祷告。第二个思考是什么？为什么在顺境中啊，这些事情会越发不可收拾？大家也回去想一想。在这里呢，我可以给大家结论：神爱他的孩子啊，他就经常给他的孩子一些苦难。你就明白为什么。记不记得使徒保罗有一根刺啊？对吗？上帝为什么要把一根刺给使徒保罗啊？因为在难处里啊，人更容易谦卑。所以顺境有的时候呢，我们需要的警醒啊，那个阀值太高啊，以至于我们经常够不着啊。在逆境中啊，在难处里啊，我们天然容易清醒，知道哎，这个事情我不能做。所以这两样呢，我希望我们都在神面前呢做一个决定。我说主啊，如果我有隐而未现的我的欲望，我是瞎的，求你告诉我。第二，主啊，求你让我不要在苦难中抱怨，求你使我在这些难处里看见你美善的旨意。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啊，我们要感谢您，谢谢您借着大卫弟兄啊，这极大的一个啊，真的是跌倒啊，来给我们这样的亮光和启示啊。大卫弟兄是从他自己的亲身的经历里劝告我们，不要像无知的罗马那样。父啊，求你使我们不再刚硬。是的，我们会偶尔被过犯所胜。父啊，求您使我们在跌倒的时候、软弱的时候，在过犯里及时的醒过来，不要继续的刚硬下去。求您使我们的心向圣灵的责备是敞开的，求您使我们愿意在心里始终说，主啊，我知道这是我错了，我不想再待在里面，我要回头，我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我逃跑。感谢赞美主，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阿门。